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仍然要以马拉基书为主轴，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那么在新约还没有到达之前的400年之前，到底天上的真神透过马拉基先知要转述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什么样真理的讯息。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六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的进度是从马拉基书第二章17节到3章第六节啊。小弟把这一段主题定为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用言语来反锁神。好，我们先来看二章的17节。在第二章的17节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透过先知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在原理上是反锁神的。那这个反锁哦，这个反锁到底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个反锁就是说死劳碌哦，那么或者是啊死困倦哦，就是说在原理上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跟神争辩的这个问题，让我们天上的真神感觉到非常的疲惫，那么也是用一种啊劳碌、哦、困顿，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表达神他内心里面的一个情绪。那虽然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是百姓他们仍然啊不了解到底天上的神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告诉他们，在原理上他们让神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所以后来啊，先知他就转达了一个事实，他们说啊，因为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啊，你们认为行恶的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善，而且神喜欢这一些行恶的人。那这个行恶啊，小弟也去看一下它原文所代表的一个含义，那么它的含义就是说，坏的、恶的，或者是罪恶。好，那么它讲的呢，是所谓的啊种类上的罪恶，或者种类上的坏。好，那么或者是没有对等价值的恶，就是说以神的真理来当中是一个对比的话。哦、那么这一些事情呢，在神的真理上它没有对等价值的存在、哦、所以在种类上，那么或者在神真理对比的价值上、哦、那这一些呢都是不好的事情。那到底具体的事实是在哪里呢、哦、我们可以看到三章的第五节、哦、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先知啊，他透过啊，这个神的启示啊，他就讲到哦，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认为哦，有一些行邪术的，那么或者是啊犯了奸淫的哦，或者起了假誓而导致亏负人公价的哦，甚至在生活当中，他们看到有一些欺压孤儿寡妇，或者屈枉正直跟不敬畏神的生活言行的表现。那我们天上这位神呢，不动如山哦，在百姓他们直接的感受跟反应当中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在二章的十七节，当他们看到社会上的这些不公义的现象之后哦，然后他们认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赏啊，不是一个赏善惩恶的神吗？我们的神不应当是一个讲求公义、讲求正理、正主的神吗？那为什么我们的神允许社会上有这些不公义的现象呢？哦，很可能在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生活里面，信仰生活里面，那么也有一些人在行恶的种类上，哦，那么或者在一个与神真理对比的价值上，被当时众多的百姓认为他们所说的是非常所行的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在二章的十七节，你看他们内心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情绪是什么呢？他们说，哦，行恶的神眼中看这些好像是大善人一样啊，哦，而且神，哦，不单单没有加注处罚在他们的身上，任凭他们而行，结果呢，他们认为神你喜悦这一些人啊，哦，所以他们说看啊，哦，原文是没有啊，好像我们和合本啊没有这样子的看啊这两个字，但是在原文的这个啊呈现上，哦，我们把它中文的翻译把它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就说看啊，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呢？好，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先回到这一本圣经啊，我们去啊来看这一本圣经神所给我们的啊一些啊讯息的一个记录，那这个问题好像是很多很多历年历代的神的选民，他们常常对神来发出的一种质问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主前大概3700年左右，啊，那么约伯他曾经透过约伯记第21章，啊，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对这样子的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理解，所以如果我们看约伯记21章。哦，从第6节以下，哦，耶伯他说，哦，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心就惊惶，哦，并且，哦，会浑身战栗。那到底他想到什么事情呢？哦，在第7节他就说了，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哦，那他们的眼睛看到儿孙跟他们一同得到建立家宅平安，哦，那么也不害怕神的杖，就是说不害怕神的手加在他们的身上，对他们做出惩罚这样子的一种动作，哦，那么第10节提到家里面财产不断的增加了，哦，所以公牛出生母牛生孩子不会掉胎，哦，那么到了，这个11节提到儿孙满堂，而且生活的非常的滋润，哦，所以他们能够非常休闲的那么得到世界上生活的资源，而且他们能够唱歌，哦，能够这个弹着琴，哦，敲着鼓，哦，那么吹着箫，非常喜乐的诸事亨通，然后呢度世界上的日子，那了不起了不起，转眼进入阴间嘛，那跟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进入到阴间的死亡里面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再从23节看起，哦，你会发现啊，耶伯他说，哦，那么这些人他们一直到死怎么样，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哦，那么奶童充满骨髓滋润，哦，终身都享福乐。那你看了这一段啊，耶伯他的心声之后，你却发现，哎，圣经里面还是在不同的时代，那么有神的选民，那么针对这样子的现象，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神不是公义的神吗？我们神不是一个善恶分明的神吗？那神你怎么会允许社会上或者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呢？好，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哦，那么透过传道书，就是所罗门王啊，透过传道书，这个大概是在主前930年左右的时候，哦，那么所罗门王他也曾经啊有过这样子的一种啊疑问。所罗门他是一个君王，他统治着以色列国，哦，理论上他讲的话就是律法，他有绝对的权势能够来制裁当时这一些恶人， 但因为他的教育或者因为他的律法的颁布，那么恶人就会断绝吗？我们可以来参考啊，这个传道书的啊第三章的十六节。好，你看这段经文，所罗门王他这么说哈，他说：“我又看到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好，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看到四章的一节到三节，哦，所罗门王他说：“哈，这个世界啊，日光之下，哦，有很多欺压的事情啊，哦，那受欺压的泪流满面，没有人安慰。好，那欺压他们的呢，有势力，也没有人会去在意安慰他们。”所以所罗门王他讲了一个啊，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齁，我们常常有的一个观念齁，如果可以不要的话，那就不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你就不会看到这样子的现象。那如果万一我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也看到了这样子的现象，那所罗门王他说齁，那就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吧，眼不见为净齁。那么这个是在啊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到了这个传道书的第八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第十节到十二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这么多次的感慨，他说恶人埋葬归入坟墓了，那么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在城中也被人忘记了。两种人啊，一个是敬畏神的人，一个就是为非作歹的恶人，一样啊，到最后生命都是终结了。那么呢，十一节就提到，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这个是在主前930年的时候，那么所罗门王他内心里面他也是非常不了解，在他统治的国家当中还是有这样子的恶人产生，那教育也没有办法解决，再定了再多的律法，再严苛的律法，也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的现象。好，我们再提另外一位，那么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大概是主前600年左右，那么神所兴起的一个先知。那这个耶利米书12章，你从第一节慢慢的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他曾经与神那么也有一些口舌上的争辩。耶利米先知说：“好啦，神啊，当我在跟你争辩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说了我就接受，我认为你讲的我可以接受，你有意所以我顺服啊。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再度跟你争辩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讲法了。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12章第一节的下半节就提到，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享安逸呢？”所以先知开始内心的情绪发酵了。所以第二节他就跟神讲说：“哈，是你栽培他们吗？你允许吗？你让他们扎根吗？你让他们长大，而且结出这些罪恶的果子吗？所以他们的口跟你的心相近啊。可是他们的心是远离你的啦。所以你继续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先知说：真的很期待神啊，你能够出手，把这些人拉出来杀掉算啦、你所创造的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啦。好，那我记得在我们以前年纪还小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卡通影片它都是非常迷人的，比如说有一部叫《仙女奇缘》。那这个《仙女奇缘》是讲到这个一个非常可怜的女孩子叫灰姑娘 好，那突然之间坐上了这个魔法的马车之后，晚上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非常美丽的公主。那碰到的她心仪的王子，两个人一见钟情，那王子跟公主重组以后，那么就能够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好，那我们引用这样子的一个卡通影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好，我们也来想一想。好，当我遇见了天上这一位神，我的生命开始跟他产生交集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重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那我就过着幸福、快乐、美满、喜乐的日子呢？我们事实上发现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先理其言。可是当我们的眼睛抬起来，看到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有这么多让我们感觉到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些恶、罪恶的时候，那有些人他的眼睛就会发红了。我们台湾话比较传神，目空青，红目啦，甚至有时候我们有一句比较这个刺激的形容词哈，那么这个形容词说小高目都会压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世俗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用一个今天的一个时代的角度，我们来看世人都是有这样共通的一种心理啦。什么心理？我们是希望善能够胜过恶，我们是期待生活当中好的人能够有好的生活，能够有好的人生的结局。我们不期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善被恶所欺诈，然后我们必须要忍气吞声，我们必须要在内心里面常常发出不平的呐喊，说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好，那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反映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电影里面有很多就是类似在这样子的心境之下所发展出来的系列性的，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超人系列的电影叫 Superman，因为他能够把善表达出来，能够击打罪恶，让罪人受到制裁，所以超人系列大受欢迎啊。那同样的，你看蝙蝠侠，叫 X-Man 叫 Batman， 那你看蜘蛛侠 Spider-Man， 那么或者叫一些超人系列叫 X-Man， 那这一些呢？都是在表达我们内心里面那一种情绪，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类似像这样子的影片那么都是非常卖座的。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天上的真神，那么到底他做什么样的回应？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第三章，那么从第一节以下，好，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天上的真神，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他就开始做了回应。那么他第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会差派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那这个我的使者，如果我们透过马太福音11章的第十节，因为这一段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引用过，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那么所指的是谁呢？就是讲施洗约翰。所以我们的神已经命定有一个他的开路先锋要走在他的前面，然后呢在第一节的下半节提到说，那么立约的使者，那么就是与百姓所立定永远不变的约，永远不变的盟约，这样子的一个耶稣基督，天上的神，他成为肉身的样式，他也会很快的降临到这一个世界上来。那么当这一位神降临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从三章第二节，我们要注意看看什么？他说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谁能当得起呢？ 哦，那就是说有非常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将会发生哦。所以接着先知他就开始受过神的启示，他说呢，当这个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谁能当得起呢？哦，因为他好像什么？他好像炼金之人的火，好像漂布之人的茧，他会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要洁净利未人，而且是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那他们在公义，就是在一个没有罪恶、照着神的真理而行而过的信仰生活状态当中，他们献供物给天上的神，我们的神他才会悦纳。好，所以到了第四节，先知他讲的那么旧约时代的一个例子，好，那么来当成是一个勉励。好，那先知怎么讲？他说哈，第四节哈，说如果以色列百姓这些立位人啊，服侍神的人啊，他们能够被炼净的时候，那么在犹大跟耶路撒冷他们献的供物，我们的神一定会悦纳。那好像什么呢？好像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哦。那么他的原文就是说，好像以前时候的日子，好像王古那个时候的年代哦。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神曾经啊，在创世的初期，那么悦纳过他两位啊，他所拣选的那么选民的献祭，那甚至呢，我们的神就跟这两位先祖来订定了所谓的永远的约。好，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人类。当亚当夏娃犯了罪，整个罪恶进入了人类的世界之后，我们的神后来他没有办法接受人的罪恶是那么的大，所以在挪亚的世代，他曾经用洪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那当洪水毁灭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世代当中，又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兴起，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因为亚当夏娃他们接受的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没有罪恶啊，这个产生的时候，他们没有去犯罪的时候，神跟他们同在，不必有什么忧虑。那现在罪进来了，那亚当夏娃他们的世界伊甸乐园消失了。可是到了挪亚的世代呢，哎，剩下挪亚一家八口，所以他们又是面对的一个全新的世界。那在这一个全新的美丽新世界，我们的神哦，我如果看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以下的经文，挪亚他离开了方舟之后，那么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献什么祭？献燔祭哦。那透过利未记第一章的记录，我们知道燔祭就是馨香的火祭，把所有的全身处献在神的祭坛上面，天上的神降火来悦纳他们所献的祭，把整个全身都烧掉。那这样算成是一种馨香的火祭，表述神喜悦他们。所以当我们的神闻到的那个馨香的香气之后，我们的神就讲了一句话，在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一节，我们的神说，我不会因为人的缘故再咒诅这一块土地啊。所以到了第九章，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就跟人立定一个永远的约。那么在这个九章的十二节，下半节，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这里记载永约。然后在十六节下半节，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我们的神就把彩虹放住在空中，然后以彩虹 为一个记号，神说这是一个我跟人永远的一个约定，因为他们所献的祭我悦纳，悦纳之后我就跟他们立永约，以彩虹为记号，告诉人说我神再来不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代。这个是神悦纳挪亚所献的祭物，然后我们的神做出来的一个立约，而且是永约的一个约定，一个盟约，那么是一个不会改变的。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人类多起来之后，我们的神他又在万民当中，他拣选亚伯拉罕来成为他的这个选民。那么当我们的神拣选亚伯拉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跟随神的信仰历程当中亚伯拉罕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是筑坛献祭。在创世纪12章第8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他每移动到一个地方，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耶和华真神来筑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当他们后来饥荒的缘故，他们移到了埃及，如果我们再看13章第4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从埃及回来之后，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事呢？一样筑坛献祭。所以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距离很近，敬畏神，照神的真理而走，所以他们所献的祭后来我们的神非常的喜悦，所以我们的神就主动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现在要与你跟你的后裔来立一个永远的约。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17章第7节这段经文这么记录，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们还可以看到13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用肉体上接受割礼，乃称为亚伯拉罕后代的子孙当中，神跟他们立约，而且是永远的约的一个记号。那表明什么呢？表明神悦纳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生生世世都是神的选民，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永远神跟他们立定的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献祭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马拉基书第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3章的第4节我们的神说，会啦，我要让你们洁净。那当我们喜悦，当神喜悦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么神他就会悦纳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献上的祭。那他们呢，就好像古时之日，好像上古诸年，我们的神因为悦纳他的选民，然后主动跟他们立约。但是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之前，在2节到3节，我们的神说，我要用火来熬炼你们。所以我们的神说，当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整个的信仰真理的观念当中我们常常讲，当我遇见了耶稣基督，那我就怎么样，我的重担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释放。没有错，在马太福音11章的28节，耶稣基督也曾经亲口这样讲过。那么在灵里面能够得到最重担的释放，那因着耶稣基督，那我们整个生活没有压力， 所以耶稣说，你劳苦担重担，你可以来啊，你来我就让你得享安息啊。哦，好，这个是一个层面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哈，我们这一本圣经神的真理是有它的两面性的。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根据，哦，那么是在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哦，这段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触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我们神的道理有它的两面性，好像我们讲神是慈爱的，好，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另外一面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好，那我们认识的耶稣，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有交集之后呢，啊，没有错，我们的一个层面是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得享平安，得享喜乐，得享心灵里面生命与神交流，那么这样子的没有罪恶束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灵喜乐的生活。啊，但是道理的另外一面是，当耶稣基督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哈，他要带来活喜。好，那么我们啊，根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好，那么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来的时候，那么他讲了一句话，哦，他说，哦，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呢，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哦，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生命的历程当中啊，哦，我们要经历四种洗啊，哦，第一个叫做水洗，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他宝血的洗礼，然后宝血的洗礼能够免除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案，在我们的罪身当中，我们的罪案就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好，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好，这是第一种洗。那第二种洗呢，叫做灵洗，哦，就是我们的神他要把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哦，那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他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战胜在罪身当中的罪性，因为洗礼没有办法把罪性去除掉，如果说洗礼都能够把罪身当中的罪性去除掉的话，那接受过洗礼之后的属神的子民就不应该去犯罪，也不会再犯罪。啊，但是我们接受洗礼之后，我们仍然继续有可能生活在这个世罪，有犯罪的余力性。啊，为什么？因为有罪性的存在。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他一直在感叹说，哦，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肉身当中有两个人以他的肉体为战场，不断的两军在交战。那么一个人就是内在的良知，内在的良心的道德的律，好，哦，这个是内在的。那外面这个人呢，哦，是肉体情欲的受到罪，哦，受到啊这个律法的辖制，哦，那么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带着肉体情欲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就在他的身体里面两军交战，那往往到最后啊，都是内在的良知道德失败。所以保罗他说，我也很痛苦啊，谁能救我呢？那到了八章的一节跟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应允说，当我把生命圣灵的律赏赐给你们的时候，那你们就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了， 脱离肉体情欲的辖制的、哦、所以第二个灵洗、哦、这个灵洗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战胜肉体当中罪性的辖制，让我们都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三宗洗叫道洗、哦、我们的根据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6节、哦、用水借着道然后把全身洗净，让我们都能够没有任何的瑕疵。好，那么这个是表示我们一个人接受了啊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之后，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圣经真理的内涵，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要有分别为圣的圣经真理的依据，然后不再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愿，按照我们个人的观念，按照我们个人的喜爱、哦、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行我们喜欢做的生活行为不可以的，我们要接受道理的熏陶，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他的荣耀，那这个叫做道洗。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本圣经神的话。好，这个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活洗。好，我们的根据是马太福音3章11节，然后配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马拉基书3章2节，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炼精之人的那一把火、啊哦、他是漂布之人的那个剪、啊哦、如果用拟人化的角度我们来看，当一块金子被火烧的时候，如果这个金子我们赋予给他生命，你看这个金子会开口讲什么话？我真的很痛苦啊、哦、怎么这样火在烧我呢？让我浑身难受呢、哦、那这个一块布我们已经不纯白啦，我们现在要让它恢复一个纯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干净的布，那就必须要漂布啊。那漂布要用碱啊、哦、那用碱，如果我们再用拟人化的文学去看这块布，那这块布它也是活在痛苦的煎熬当中啊。那这个是表示什么？表示耶稣基督他会把苦难加在他所喜爱的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哦、因为我们是要圣洁，像希伯来书12章14节所提到的，如果没有圣洁就没有人能够来见到天上的神。那我们都追求圣洁，以真理当成是一个分辨点，当成是一个界限。可是我们能够全然圣洁吗？我们没有办法全然圣洁。那如果没有办法全然圣洁，在一个不圣洁的状态之下，那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天上的神，就是在我们得救的工程上我们仍然有它的余力性的存在。所以在哥林多前书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说，哎呀，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就好像一个工程的建造一样。那在整个工程的建造当中呢，哥林多前书3章15节、哦、他说、哦、那么要有火来试验这个人的工程 哦，那如果人的工程被烧了，那他会受亏损 哦，那如果、啊、他能够在火的考验当中得救的、哦、那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为是在火里面、啊、这个叫做火洗，就是我们的神会用生活当中的环境的变化，然后来熬炼我们，然后在一个苦难临到的状态当中呢，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归入圣洁，跟罪断绝关系。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还是会有苦难的一面？这个是神的慈爱、哦、因为你还可以参考彼得前书4章1节跟2节。那么这两个经文、哦、就提到、哦、提到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个世界、哦、那么我们一定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哦、就是肉身受苦、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的心智。那为什么要肉身受苦、哦、因为彼得前书4章1节说，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哦、 神用火来熬炼我们生活当中的遭遇，哦，那么好像一个火炉的环境不断地熬炼我们的信仰，把我们信仰当中的这些杂质罪恶去除掉，哦，那么它就能够变成金晶了，那我们呢就能够跟罪断绝关系了，我们的人是这样命定的，那跟罪断绝关系之后呢，我们成为圣洁了，那我们所献的供物就是说在神面前的服事才能够得到天上真神他的接受，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神他要恢复我们的审判权，我们很多人都说啊，死后就是审判了，是被审判，好，这个是消极的也没有错，因为我们死后一定要接受神的审判，但是比较积极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死了之后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能够在神的审判当中胜过审判，那胜过审判之后我们的神他说我会把审判权恢复交在你们的身上，那我们就可以跟神一同执掌王权，然后与神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我们就要与神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甚至审判天使。好，那我要引证这些经文，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从24节，你可以看到26节，那这段经文它的前文你要自己去看，因为从18节开始我们的神说你的罪虽然好像朱红一样，可是我们的神说我要让它变成白雪了，你的罪好像红如丹颜，可是我们的神说我要让它变成白色的羊毛，所以我会怎么样，我会看到你们生活当中这些不合理的这些现象，那我会熬炼你们，那到了24节我们的神说，当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的时候，向我的敌人报仇的时候，25节说我必先把手伸出来，然后呢反向的加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神说我手要审判要血恨的时候我首先伸回来，那伸回来有什么用意呢，25节说要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就是洁净你们，那这个就是火在烧金金啊，好像碱在漂布一样啊，就是火洗啊，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觉得很痛苦的这些不幸的遭遇，那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挫折变化，它熬炼我们的信仰，让罪能够远离我们的身上，所以26节我们的神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就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就好像审判官一样，我把审判权交回去给你们，那当审判权交回去给你们的时候，那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公义的城市，那为什么我们要圣洁我们的神再把审判权交给我们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2节跟第3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要与神同坐在宝座上，保罗他讲哥林多前书6章2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然后第3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被审判，我们还有更积极的一种圣经里面道理的认知，就是神会把审判权交还给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圣洁，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怎么可能跟神一同执掌权柄，然后来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呢？那这里这个天使是泛指神所创造的天使，包括犯罪的魔鬼在里面，所以讲白一点，魔鬼也是我们可以审判的了。虽然我们带着肉体的时候，我们受尽了魔鬼很多的圈套， 受尽了魔鬼设了很多的网罗，利用我们情欲的软弱，他陷害我们，要我们进入罪里面。那如果我们能够战胜了这一些情欲的软弱，甚至接受神的熬炼，我们圣洁了，罪恶远离我们了，我们神这样命定了，那神这个审判权再回复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我们岂不是就与神一同作王，然后来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包括犯罪的魔鬼吗？所以这个是神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所以当我们眼睛抬起来看到，诶，我们的生活不如一般人活得舒适，虽然我们是在一个苦难熬炼的环境当中，那这个是道理的另外一个层面，因为我们的神有非常好的用意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道理之后，那我们就能够满心发出对神的感谢，也能够接受神在环境当中所给予我们的各样的操练，不必跟神再做这样子的言语上的争辩了。感谢主耶稣，我们这一节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